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继续共读分享《改变生命大能》第九章，做信实可靠之人。在节目的后半部分，我依然会为您邀请到菲比姊妹，她将和你分享本章后面思想化为行动的两个问题。在上次的节目中，我们谈到我们可以通过做八件事来培养信实。我们谈到了信守承诺、尊重婚姻、使用才干、利用时间、援助朋友。今天我们要谈到另外的三件事：管理金钱、认真工作以及委身教会。你若想培养信实的果子，必须学习管理金钱。神已经给你资源，而如何处理金钱是你忠于他的考验。耶稣在路加福音16:11说，如果你们在处理现世的财物上靠不住，谁又会把那真实的财富托付你们呢？多么惊人的话！神说，你若在物质的财富上不忠，他就不会将属灵的资源信托给你。所以你需要问自己这样的问题：我在11奉献上对主忠心吗？我准时付账单吗？我的收支平衡吗？我在神给我的金钱上做忠心的管家了吗？你处理财务的方式决定神可以在你生命中行事的大范围。在财务上忠心是什么意思呢？尤其是在捐献上忠心是什么意思呢？哥林多前书16:2说，每逢主日，个人应按照自己当周收入的比例抽出一些留作捐献，数额就按照主帮助你赚多少来决定。这节经文为何谓忠心的捐献者下了定义。他说到三件事：第一，捐献要有规律，我们要每个礼拜天、每周捐献。忠心的人是规律而非间歇性的捐献。这不是说，哦，我今天觉得很好，我要给神小费，拿去吧主。华利克牧师说，我以前曾认为最属灵的捐献是人们不由自主的受感动要捐献。不是这样的，神说捐献应当一以贯之，每个礼拜天都要捐献，无论觉得喜不喜欢。而这个原则与忠心捐献的第二个方面有关。神说捐献要有计划，你应当尽钱的从所赚得的抽出一些留作捐献。你若结了婚， 就应当与配偶坐下来讨论，神要你们每个礼拜捐献多少。若不做计划，就不会始终如一的捐献。要记得，神寻找忠心的人。华里克牧师继续说，我的妻子和我有个11奉献的户头，我们发现能够忠心捐献的唯一方法就是做记录，所以我们实际上有个11奉献的户头在分类账里面。这是第一个户头，在我们付任何账单之前，先把11奉献归还给主，这个分类账帮助我们忠心。最后，捐献要有比例，这是指你收入的百分比，捐献的数额按照主帮助你赚得多少来决定，而这就是11奉献的意思。11以及10%，也就是说，最起码捐献10%作为起点。若是神在财富上丰富地祝福你，你可以捐献超过10%。我们是归还神帮助我们赚得的一个比例。
亲爱的朋友，给一切神所要求的，取一切神所允许的。我们来听李琦做的11奉献。
红尘隐去，夜色无边，心灵不眠。翻一卷文字，守一座城池，心向温暖，静候花开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。要成为更信实的人，第7个方法就是在工作上 竭尽所能。你若是负责为公司雇佣人，会找什么样的人呢？我想你会看重的其中一个特质就是可靠。华里克牧师说，我做牧师几乎每个礼拜都要为人填写推荐表格，而所有的推荐表格都会提到可靠、可信、准时、稳定、言行一致等等。雇主、大学、宣教机构都想要知道一个人在工作习惯上的忠心程度。我们对待小事的态度会影响到忠心。耶稣说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。生活主要是由小事组成，所以你若在生活的小事上不忠心，在大事上也不会忠心。属灵的成长亦然，像每日灵修和祷告这样的小事会产生极大的成果。成功来自忠于其他人可能会忽视的小事。你在工作上有一个愧疚堆吗？大部分的人都有，就是一小堆你还没有时间去做的事。忠心包括你如何处理愧疚堆。某个人写封信给你，对你而言这封信可能没那么重要，但写信的人期待你的答复，他的未来可能就取决于这封信。你怎么处理生活中这样的小事呢？如何对待别人的东西也会影响到忠心。耶稣说，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我工作时小心使用公家的用品，好像是我花钱买的吗？我上班的时候有多占休息时间吗？我租一部耕耘机用在自家花园，有小心照顾，好像是我自己的吗？我会买一部被我滥用了一个礼拜的出租车吗？怎么对待不属于你的东西，是忠心的考验。你看看，这有多么实际。在生活中的许多方面，忠心是很重要的特性。那是为什么神说，你会在忠心上得到奖赏。圣经说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基督徒应当在职场上拥有这人最可靠的声誉，因为他们始终知道谁是真正的老板。还有一个培养信实的方法，就是委身在特定的当地信徒团体中。保罗在罗马书12:5写道，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，每位信徒都与基督身体里面的其他人相属。这就是为什么地方教会这么重要。基督徒都参与在属灵的征战中，圣经里面用许多战争词语来形容基督徒的生活，譬如打仗、征服、格斗、战役、攻克、胜利等等。基督徒被比作精兵，保罗也告诉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无论你知道与否，你都投入在属灵的征战里面，需要与其他信徒彼此支援，互相巩固。你成为基督徒时就已经签名要成为神军队的一份子。假如我去征兵办公室说我要从军，他们会说，很好，请在虚线这里签个名。然后我说，等一下，我要从军，但有个条件，我不要固定待在任何一排，而是要能够到处转换。 若在某个地区战事激烈，我就换到另一个地区；若不喜欢某一排的排长，我就换到另一排。你会喜欢这种人在战壕里跟你一起打仗吗？当然不会喜欢。然而，这是今日许多基督徒与神军队的关系，他们从一个教会换到另一个教会，很少或没有委身在特定的基督徒团体里面。所以，战争一爆发，他们就撤离职守。亲爱的，你成为基督徒时，已经将自己委身给耶稣基督。现在，你可以借着委身当地的信徒团体，成为当中的一份子。这也是教会会友的意思，将自己委身给其他基督徒。你决定成为参与者，不只是做观望者。你不再是消费者，而是做贡献者。华里克牧师说，我去过海外许多地方旅行，发现自由漂泊的信徒是只有在美国才看到的现象。在世界各地其他地方，你很少看到称自己是信徒的人没有委身在当地教会的团契里面。有人问我的妻子，只是参加教会和成了教会会友之间的区别。我很喜欢他的回答，他说，这就像结婚和同居，区别就在于委身。亲爱的，谁可以信赖你呢？任何人都可以吗？在神的家里没有独行侠基督徒，我们需要彼此委身，就如我们委身耶稣基督。耶稣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表达爱的一个方法就是忠于其他人。亲爱的，无论是信守承诺、尊重婚姻、委身教会、认真工作或忠于朋友，神都会尊荣你的忠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要你越来越像耶稣基督，他是忠心以至于死的榜样。你不可能高估忠心的重要性。耶稣讲了一个关于主人出门将家业交给仆人管理的比喻，主人回来时，他论功行赏的标准不是按照仆人的能力、知识或善意，而是按照他们的忠心。耶稣回到天上时，将他在世上的福音大业交给你我来管理。有一天他会回来，那时他会看到你我的忠心吗？
We are the people.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进入思想化为行动单元。今天的第一个问题，若以一到十来标示，你如何评量自己在家里、工作和教会这三个方面的可靠和忠心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来听听菲比姊妹的分享。
对家庭方面呢，我给自己打，我觉得可以打个七分吧。对，我在家庭当中，我是一个妻子，也是一个儿媳。因为三年前我公公去世，我和我的先生我们就搬过来和婆婆同住。那很感恩，就是因为我的工作是在线上的工作，所以基本上的时间都是在家里。所以除了工作之余，就是有很多的时间来陪伴婆婆，照顾她的饮食起居。那当然就是在跟先生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刚开始是会有磨合，但是很感恩他也是在家工作，所以我们每天都有时间可以一起一日三餐，然后平时也会有一起的散步，彼此的沟通，彼此的代祷，为着家人亲友灵魂得救来祷告。那工作上呢，我给自己打八分吧。我在工作当中一直都是保持一个忠心，一个认真努力负责，也按时完成各项的这样的工作，跟同事彼此的协调联络，也对工作是有积极、有热情、有很好的态度。我觉得我自己在这方面做的是比较好的，那也是得到领导和同事的认可。那可能就是需要改善的，可能就是有的时候面对一些的问题，可能是就是有一些反复强调的一些的问题，可能学生有的时候还是反复出现强调很多遍的，已经讲过的，可能有的时候偶尔会有缺乏耐心的这个状况，是需要求神帮助去改善的，让我可以凭着更从神而来的耐心和爱心，更好的去服侍、去帮助这些学生。教会呢，我可能给自己打个5到6分吧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还有真的是需要照顾婆婆的缘故，所以就是参与教会的活动和服侍的时间就是没有以前单身的时候多。当然我也是对，有按时的去聚会，去参与一些事情，也有奉献，但是有些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去对于探访了，或者是有一些的活动的参与度还是不够的。尤其是我觉得疫情之后，因为线上的聚会的时间比较多，那现在是同时有线上和线下，所以有的时候因着一些的情况，就可能更多的是参与线上的这样子的一个礼拜，就是线下的会少一些。所以 对关于这个家庭工作和教会，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评量，我也反思自己信实的一个表现，也求助帮助我可以在这几个不足的地方可以进一步的成长吧，然后可以更好的去实践在家庭工作和教会当中的一个信实，一个参与的程度。
谢谢菲比的分享。第二个问题，你最近用什么具体的方法来对朋友表达忠诚呢？我们继续来听菲比的分享。
有定期的，我会主动一些与一些长期未见的朋友保持联系，然后就是会给他们发信息呀，或者是给他们打语音电话，来联系，或者是我们有的时候会约在一起有一个一起的分享沟通，一起为彼此代祷。那最近也是有一个朋友，他因为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比较孤单，又面临考试的压力，所以就是经常给他发一些的信息，属灵的话语来鼓励他，在他需要找人一起祷告的时候，有回应他，一起为他祷告，来表示我的一个关心吧。那也有就是对有困难，就是经历家庭危机的这个朋友的家人，也是有主动的去陪伴他的家人，倾听他们，跟他们一起流泪，一起来怀念我的在助理的好姐妹好朋友，也经常的为他们祷告。然后我相信就是通过这些很简单的，比如说一个信息，一个电话，一句鼓励，或者是一起吃个饭，就可以了解朋友的近况和现状。
谢谢菲比的分享，也感谢您的收听。愿上帝赐福于你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，祝您晚安。
我们要忠心去守护着，你能保守我们不知失败，我全心信靠。